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生活里，一句随口的承诺，看似微不足道，却藏着一个人的品行。答应别人的事，不推诿，不敷衍；许下的约定，不反悔，不怠慢。无论是亲情里的陪伴承诺，职场中的工作约定，还是朋友间的相助之言，守诺便是守住彼此的信任，守住自己的口碑。说话算数是做人最基本的底气，也是人有上帝形象的证据。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从不落空。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26章64节到28章的第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26章64到65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他遵照神的吩咐对以色列人进行第二次数点人口的故事。这一次是选民新一代的全新的人口普查，那么距离第一次人口普查时间已经过去了38年之久了。那么现在神吩咐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要重新的去数点新的一代。凡初次被数点时年满20岁以上的男子，除了加勒、约书亚和摩西之外，那么其他人都已经死了，但是神的律法和国家的属灵特性却丝毫没有变，整个民族由一个地方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上一代的成年人大部分都死了，仍能够保持他们原有的属灵方向，那这就是一个神迹。人有时会觉得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似乎是没有施展他的大能，但其实神常以安静的方式来去做工，好达成他长远的目标。民数记的27章1到23节就讲述了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为自己维权，以及约书亚他被选为摩西继承人的故事。希罗非哈是在自己最终死的，那么意思就是他是死于自然，正如承受亚当罪性的人自然的生老病死一样。由于以色列全族听信了探子的话，不信神，他们就受到神的处罚了，在旷野漂流中他们就死亡了。以色列人的律法一直都是单单给儿子来去继承遗产的权利，那么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儿他们是没有兄弟的，他们就来到摩西面前要求承受父亲的产业。那么神就指示摩西，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呢归给他的女儿。 不过，根据《民数记》的36章的5到12节的记载，他们是必须嫁给同支派的人的。那么这样，产业就不会变动了，就不会由这个支派归到另外一个支派去了。那么神就告诉摩西，因为摩西曾经违背神的旨意击打磐石2次，而且没有在百姓的面前尊他为圣，所以摩西就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了。摩西呢，就求神指派一位继承人，这个人必须能够处理以色列的内外事务，能够带领百姓出去征战，又能够照顾民间的需要。那么耶和华就选立了约书亚来做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心中有圣灵，就表示他敬虔，他生活圣洁，他品格优良，他合神心意。摩西他并不是一下子就交出了所有的事物，他要等到这个新的领导人变得成熟，才能够把所有事物都交给他。神既然是拣选了约书亚作为新的领袖，摩西就使他在过渡期得到训练，直到能够胜任工作。摩西呢，同时向百姓宣布，约书亚的权柄和能力足以率领民众。他对约书亚的信任，对百姓和约书亚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凡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呢，都要训练能够继承自己职责的人。那么这样，一旦是突然卸任，或者是最后呢，必须把职务给放下时，不至于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了。如果你面对同样的情况，那么当效法摩西，祈求神拣选提拔、培训以及交接为人。民数记的28章1到2节就讲述了神吩咐以色列人必须按日期来献供物、献祭物，要按照神所定的礼仪由祭司来去主持完成。在礼仪进行当中，百姓呢有足够的时间来去安静自己的心，然后去敬拜神。那么心不在焉的敬拜对神来说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当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要心存感恩的来去敬拜神，那么这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欢，才能够蒙神去赐福。民数记的28章3节经文记载，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每日2只，作为常献的燔祭。燔祭要放在火里边去焚烧，这是要献给神的。这个祭祀呢，是持续不断的焚烧祭物的仪式，让人就联想到耶稣基督他背负世人的罪，把自己献给神，为我们就成为了永远的中保。同时呢，教导我们应该常常的把自己献给神。那么正如罗马书的12章1节保罗他所说的，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查考民数记的第29章。本章就继续的谈到关于献祭的条例了。神要他的百姓呢，与神共享这个美妙亢奋的盛会和节期，唯一例外的就是赎罪日。好，民数记的29章7节经文记载，7月初10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这一节经文重复利未记的23章27节所记载的条例，经文说7月初10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好，民数记的第29章是以祝棚节的献祭来做结束，以色列民为他们的罪过和罪愆来去献祭，燔祭呢是要常献的。民数记的第28到29章，让我们就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不管你是否知道，也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我们呢都是罪人。如果我们肯多花时间去熟读圣经，那么就会更加意识到我们是罪人了。 都需要一位救主，我们是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来付出代价。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就为所有人献出了永恒的赎罪祭。罪是把悲伤带到这个世界的元凶，罪带来眼泪和伤心。但是感谢神，神他厌恶罪，那么神到今天他仍然是毫不手软，毫不犹豫，毫不妥协的再去打击罪。神要把罪恶从神所创造的宇宙中就赶出去，他永远不和罪妥协。神他也不会接受白旗停战。感谢神，他要把罪呢给除尽，因为罪剥夺了我们和神相交的权利，罪让我们感到悲伤。我亲爱的朋友，你上一次为你的罪哭泣是什么时候呢？你有没有在神面前为着你的罪，为着你的失败，为着你的冷漠，为着你的漠不关心而去哭泣呢？我们都应该向神去认罪，并不是因为神是尊，我们是卑，或者是神伟大，我们很渺小，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罪呢，就使我们和神隔绝了，而导致我们与神隔绝的就是这个罪。那么这才是我们应该哭泣的原因。在我受洗归入基督门下之后，直到现在，感谢神，有许多好的同工，教会的会友呢不断增长，各种聚会呢都有刚刚信主的人来加入。你可能会说了，这不是很好吗？但是我并不是那么的兴奋。每当我回顾以往，就看到很多失败，我对主有很多亏欠。每当我和主相交的时候，却容让很多事情使我分心，那这使我常常忧伤，甚至哭泣。但是神并不要他的儿女常常哭泣的，常常忧伤的。在民数记的28-29章所提及的这么多节期中，只有一天是刻苦己心的日子，那么其他的都是欢庆的节日。赎罪日要献上赎罪祭，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了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来去受难。赎罪日对于选民来说呢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所强调的就是每天都要献上燔祭，不可间断。所有的细节呢都让我们联想到了奇妙的救主。神喜爱他的独生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祭永远有效。那么正如旧约时期选民所献的馨香的祭和素祭是蒙神所悦纳的，耶稣他本是无罪的，但却为我们而成为有罪的。你我是罪人，主耶稣为你为我而死，使你我可以因信他得以在基督里被称为义了。在地上呢，他代替了你我的位置，使我们可以在天上和他同坐，同得基业。那么试问，你知道你有这样的福分吗？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与主无分了。我们已经成为神所爱的，这是神悦纳我们的基础。如果你已经在基督里了，那就是好的无比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在献祭的条例律法之后呢，就是许愿的条例了。民数记的第30章记载的许愿条例中，有几项是特别给妇女的。妇女已经得到承受产业的权益了，那么妇女呢，也有当妇的责任。立位记的第27章是讲到许愿的条例。神他很重视人的许愿，神警告百姓说，向神许愿必须要很谨慎，因为神他会听的，人要负责。他不可以随便的许愿。今天有很严重的危机，就是人向神许愿太多了。在敬拜结束之前，我非常不喜欢要人在神的面前去决志，但可以鼓励人接受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人来到台前表示愿意奉献他们的一生，可是不久之后你就看到他们就食言了。神他并没有要我们去许愿，因为那个是自愿的，可是一旦你许愿了，那么神他就会听，神要我们言出必行。民数记的30章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好，那么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这是很重要的。保罗在罗马书的10章9到10节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你怎么信主耶稣基督的呢？就是心里相信。然后怎么做呢？口里要承认。口里承认就是许愿，这就是你的信仰告白了。问题不是在你说什么，而是在你心里边要必须相信你口里所说的，心口必须一致，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你不是从口里边相信，而是从口里边去承认，口里承认就必得救。那么心和口呢必须一致，那么这就是许愿的意义了。民数记的30章3到4节经文记载，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人她还没有出嫁，她仍住在父家，那么她所许的愿做父亲的要为她负责。如果父亲听到他所许的愿没有出声，那么就相当于是默许了，那么他所许的愿呢就是有效的。如果他的父亲说，哎，等一等，他是一时头脑发热，脑子进水乱说话了，我坚决不同意他这么来做，那么做父亲的就和这个许愿无关，这个许愿呢就不生效了。民数记的30章第5节经文记载，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那么如果是已婚的妇女许愿，那又该如何呢？民数记的30章6到8节经文记载，他若出了嫁有愿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她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她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她所许的愿和她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她。已婚妇女所许的愿呢，由她的丈夫来决定是否生效。如果已婚的妇女外出为自己购买昂贵的物品，丈夫可以说他不同意也不付钱，那么许愿呢就不成立了，做丈夫的也没有责任。你看，无论是父亲或者是丈夫要为妇女的许愿来去负责，除非他们不同意。今天呢，有时我们看到有些原则被忽视了，有些女人爱钱，她是为了钱才去嫁给这个男人的，尤其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嫁给一个老头子，等这个女人结婚之后呢，可以合法的取得丈夫的财产。我看过好多这样的事。我认识一个弟兄，在妻子去世之后呢，他很寂寞，不久就娶了一个贪图他钱财的女人。这个弟兄就立下遗嘱，把钱奉献给宣教机构和基督教机构，但是这个年轻的寡妇可以修改遗嘱，好让自己得到产业，让基督教机构呢一毛钱也拿不到。你看，这就是人类的愚昧了。神说男人可以不让这种事情来发生的。好， 民数记的30章第9节，经文记载，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寡妇呢，必须为自己的许愿来去负责，她所许的愿是算数的。你看神他多么的注意这些细节呢，神要他的儿女来说话算话。神他是守约的，那么神要他的儿女也要守约。神应许亚伯拉罕，应许大卫，神他是信实守约的神。神过去成就他的应许，那么将来他也是一样。约翰福音的3章第16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话，这是神对你我的应许。神他是说话算话的。神说，如果你信基督，他就要救你，那么这个应许呢，是会成就的。我亲爱的朋友，有个姐妹呢，有一个不信主的儿子，有一天从大学回家，带着新观念，这个儿子呢，对他的母亲就说了，你的灵魂在这个大宇宙中啊，没有价值的。这位母亲，她就想了想，回答说，我同意我的灵魂没有价值，但如果我的灵魂失落了，那么神所失去的比我还要更多，神会失去他的信用，因为神说过，如果我信，他就救我。我亲爱的朋友，神他是说话算话的，神不需要发誓，神只要说话就可以了。神希望人呢也能够说话算话。如果人向神去许愿，那么就要还愿，这是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一个责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处理有关走过旷野的新一代以色列民的事情了。当年开始走旷野路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小孩子，甚至有些人还没有出生，那么神就为这新的一代预备进到应许之地了。米甸人他们曾经参与摩押人贿赂巴兰咒诅以色列人，那么后来呢还引诱选民行淫拜偶像。那么根据民数记的25章6到15节经文的记载，在这群引诱的人当中，有一个女人，她叫哥斯比，她也是米甸人。民数记的25章16到1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好，旷野中的米甸人是这个世界的典型人物，那么神的儿女呢，必须有属灵的眼光，跟世界呢要有所分别。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摩西最后的职分了。在申命记我们会看到摩西他最后的个人行为，摩西最后的服侍就是去攻打米甸人。好，民数记的31章的1到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好，神就吩咐摩西要带着兵器来出去攻击米甸，要为以色列人去报仇，他们要以严厉的手段呢来去对付米甸人。民数记的31章第6节经文记载，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摩西他就打发了12000人去打仗，每一个支派呢都派出1000个人。圣所的器皿和会幕中的圣器也要一同带去，表明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民数记的31章7到8节经文记载，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5王，就是以卫、 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好，在这场战争里头呢，米甸的五个王就被杀了，同时先知巴兰也死在其中。那么神对以色列百姓堕落的元凶就实行了公义的审判。巴兰被神的大能给压倒时，他就成了祝福以色列的工具了。但是当神任凭他自由抉择时，那种被压制的贪欲就强烈地抓住了巴兰，就使他落在了悲惨的结局当中了。好，民数记的31章第9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好，那么神就让以色列民呢打了一场大胜仗，而且他们是毫发无损的。民数记的31章14到16节经文记载，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好，摩西发怒了，那是因为以色列军队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米甸人不仅仅设诡计让以色列人去堕落，他们更亵渎了神的荣耀和圣洁，所以他们是应该灭绝的。但是选民却以宽容政策给仇敌留下能够繁衍后代的人。摩西呢，他就果断下令要杀尽米甸的男孩和妇女。这个绝对不是残忍的做法，因为这些妇女呢，有可能是有孕在身，有可能和以色列百姓行淫，又或者是引诱选民来去拜巴利的。那么真正的信仰不应该是受感情所左右，而应该是先寻求并且遵行神的旨意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神所造的一切都有秩序，人无敬畏之心，就会随意地打破秩序，从而陷入混乱。在人心动荡不安的日子里，人最该做的仍然是回归正常的生命和生活秩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